上个礼拜谈过，最早讲到神的日子的先知书就是俄巴底亚书。这个神的日子，结果后面的先知全部都是根据这个神的日子或讲到那日，都讲耶稣的审，那个神的审判日。所以这个神的日子很特别。我首先再复习一点点，俄巴底亚书总共有21节。我们分作三个段落，第一段引言就是讲第一节，他把那个俄巴底亚他怎么样得到先知这个神的末世做了一个交代，而且也谈到他要讲的对象是以东人，这个以东人是以扫的后代，你想想看，以扫跟雅各一直不和，连他的后裔经过几代都一直这样，他们有那个心结。所以这种事情在神的家是不容许的，所以第一节就这样讲哦，先知俄巴底亚，然后他讲的信息的宣告对以东人，所以第二段是2节到17节，你要看一卷一定要有它的结构，你结构掌握不了，你看几十遍那一卷你还是看不懂，它有一个骨架，所以第二段是2节到17节讲以东人的败亡。以东人啊，他们的狂傲，他们的行为暴行，会败亡。然后第三段是讲18节到21节，讲论犹大的复兴。神的日子在这个刑罚中间，他要怎么样去刑罚敌人，然后怎么样让他的子民犹大能够兴旺。所以短短的地方，却有这样的一个很严厉，而且非常可怕，而且是必定要执行的神的工作，审判工作。所以我们就不要站在以东人的立场，比如说我们不要做以东人，我们也不要做他的行为，不然以后我们就跟他下场一样。那我们要做被神保护、被神复兴的那个子民犹大人。所以我们上个礼拜特别有讲到15节，我们可以做中心的金句。15节，我们再看一次。神降法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临到你头上。这个在新约用另外一种话讲，哪一句话？你神要向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你在新约、保罗书信，甚至启示录都在讲，一直到22章启示录22:12那里都在讲，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偿个人。所以这个很严肃。所以这里强调了神的日子，以前、现在、以后就是这样执行的。但是，神的子民犹大人被以东人欺负，以东人代表所有仇敌的一个总称，被他欺负，所以神要让他父亲必须安排一个拯救者。厄巴底亚书有讲，我们再来看那个21节，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这里就把锡安山就是神的国度、神的山、神的教会、神的子民，审判以扫山，就以扫山就是讲敌人的山，讲这世界、讲这情欲的世界、罪恶的世界，都是属于以扫山。到后来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只有两个山呢，两个地方。神要兴起那个拯救者，就新约的观念来讲，那个拯救者是从天上来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就是拯救者。哎，我们这样就可以清楚了啊！虽然短短21节，但是它的道理贯穿旧约到新约，所以这样看起来就欧巴迪亚是不错的呀。我现在就要讲里面的一点神学的东西啊。那其实来到这个时候，主前第9世纪，先知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哎，这位神好像不是就单单属雅各的，而是整个他的工作是变成普世性的，是对这个世界的计划和在这个世界的国度跟神的国度中间的一种审判。所以他面对的范围是宽的，但是很可惜，以色列人的罪啊，占据了这个信息宣告的这个内容啊。所以先知们就大部分把注意力就放在刑罚审判， 你看那个先知书都是这样，但是刑罚审判他会提特别提出怎么样兴起拯救者。到了主前第八世纪那个米迦书，米迦先知啊，他特别会我们还是看一下啊，我看看一下啊，对，米迦书，米迦书我们看那个第五章，就在那个耶拿书的后面，也是厄巴底亚书的后面啊。第五章那边就有谈到一个，你看了第五章的第二节，我们先看第一节，成群的万民啊，现在你要聚集成队，因为仇敌围攻我们，要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那二节，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最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成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三节，神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是掌权者给予的弟兄归到以色列人那里。这里就预言那位拯救者要来，很明显的就讲在伯利恒出生，而且借着一个妇人出生。那第八世纪还有一个先知叫以赛亚，他跟米迦是同期的，他直接在以赛亚书第七章就讲妇人要生出一个童子名叫以马内利。你看他这个信息就接着神的日子的审判，那位拯救者要来都有关系的，主前第九世纪第八世纪。所以那个圣经道理啊，其实旧约并不难读，就是你要掌握一个方向。那在这个时期的先知啊，我上次有提到，因为他们很注重双重特性，那双重特性啊，是先知在强调神的信息的时候一定会强调的。第一个就是神的预言不变，现在的时代发出去，未来的时代还是不变，神是永恒的。所以要记住，当他们在写宣告信息的时候，他的预言是永恒不变，神的预言。第二个就是用宗教信仰的原则，借着当代发生这个事情，比如说要审判到以东人，以东人的坏的行为我们有讲过，好像几点，九点啊，九点，对那个雅各怎么欺负雅各的后裔啊，所以他因为那个暴行那个乱行，他最后要受刑罚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宗教信仰的原则。你如果把它接上那个新约一直强调一个观念，就是说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是神在审判的。你如果做以东人的事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能做那个违背神的道理的事，按着你的行为来审判你。所以那个就是一个宗教信仰的立场。当时的以色列人也在学习，那借着先知来宣告神的话，所以用事实当代的事情，神的刑罚怎么去刑罚敌人呢？这件事成为宗教信仰的一个原则立场，来审判当时的敌人。同样的，也对以色列人百姓宣告：你如果这样做，你也是这样的，要被审判。所以，先知书你只要掌握这两个特性，双重特性，你就很容易看它。我们用俄巴底亚书这样讲。这样的话，我们在以后有机会介绍比较长篇幅的先知书啊，你就不会乱。不然的话，我们自己常常看哦，那个看到后来就迷失方向，然后跑到那个睡梦中去见周公。讲一个人打瞌睡啊，看圣经打瞌睡就是跑到梦里面去找周公啊，就是周公陪你一起睡觉啊。我们这样讲应该还可以了啊，我就要讲那个神学概念了啊。那从这两个双重特性里面，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总括的结论。在先知书里面呢，神的应许啊，是一个单一的整体计划，这样讲听懂吗？单一的整体计划，比如说我们可以追溯到亚当夏娃违背神的命令，后来光光了，赤身露体了，后来神就呼叫他们，后来用那个 动物的皮给他们遮身呢、啊。而这个预言主的救恩将来要流血啊，流血要来拯救人。哎，我们从亚当夏娃就有这样的一个显明一个救恩的路线了、啊。将来的水成泉就是那个女人的后裔，那个后裔是单数，在创世纪三章大概十五节，女人的后裔是单数，那个直指新约道成肉身来的耶稣基督，因为没有任何女人的后裔可以像他这样除人的罪，没办法。再来我们就看到那个挪亚方舟，最后是谁关那个方舟的门呢、啊？谁啊？挪亚自己关吗？哇，那个方舟很大，里面那个洁净的动物一对一对，很多很大只的，你看那个门啊多大，全部要进方舟啊。还有他们那一年的那个粮草啊，多少要在里面啊，就那一种船啊，好大。挪亚可以自己把门关上吗？关不了。你如果看那个创世纪第七章，第七章几节啊，在我们的左下角那个第一个段落结束的最后一节，你至少要知道，这样以后你找东西啊就很方便。帮我找看看七章的左下角结束的那个段落最后一节啊，你们的左下角第几节？二十四。他怎么讲你念一下，大声一点。啊？哦，十六节，那就不是二十四了，十六节啊。好，读一下。好，属于，大声一点。哦，你看，谁关的门呢、啊？神关的门啊，这个意义很特别啊。如果我再讲另外一个观点，你就知道不容易。这个挪亚预表着末后得救的真耶稣教会，那个恩典的门在开啊。谁关？最后他要行神的日子审判的时候，主亲自关。到时候他审判，没有那个说，哎，我来不及啊，我怎么样说还没进来啊，那不可能讨价还价了。主耶稣亲自关恩典的门，请审判的日子。所以他那个救恩，我随便这样讲、哦、你就知道，哎，那个单一的整体的计划，就是救赎的工作，从上古时代就一直在显明，一直到旧约到新约就很清楚，就在耶稣基督身上，他要来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只有一个计划，所以叫做一个单一的整体计划，包括在新旧约圣经，包括我们全人类，这样明白吗？救赎的工作就这么一个，但是他在从上古时代经过旧约，他一次一次慢慢的扩展，渐渐的显明，一直到新约，最后主耶稣成就十字架。其实他这个计划早就计划好了，不是有这个世界才有的。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因为讲到这里我们都要有论证，不能随便乱讲。请看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节，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节，二十节，我们一块儿读，预备开始。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基督在创世以前，神在创世以前是借着这位神，早就预先神计划好了，在末世才为你们显现。显现在谁身上？耶稣基督，他要审判。所以你到启示录去看，他先从哪里审判啊？你二章三章先从教会审判，然后再来审判世界，审判世人，再来最后审判谁啊？魔鬼、假先知、兽，谁跟他同坐王到底啊？就是那些信仰通过操练得胜的圣徒，就是你我大家了。所以大家要一起得救，才可以跟他同坐王，直到永永远远啊。我们的普通话有的讲永永远远的是永永永永，是永远怎么发音？广东话我不太清楚，怎么说？哦，文云， 但是我看有的发音是永远的永永，所以我记永永比较快啊。哦，你看，所以你就我这样讲很清楚哦，一个单一的整体计划，神救赎的工作，是人太复杂，所以他颁布很多典章律例或什么，目的就是要规划我们人一定不要离开这个救赎的工作。不得了啊，一个计划就全包含了全世界，而且从创世以前就经过上古时代旧约新约一直到末后的审判日子，就是这么一个计划。不得了，有谁那么聪明可以把你的人生的计划涵盖整个全宇宙全世界，从没有人类的开始然后到人类世界的结束，有这种人吗？没有吧，没有哦。怎么有的人没有反应，好像认为有啊，如果有以后告诉我吧。因为这个神学的东西我们上次没讲，这个神学的东西必须你脑筋要清楚一点，我也尽可能讲清楚，如果真的很难听明白，我也没办法，只能为你祷告哈。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应许，这个一个单一的计划，整体的计划，它的范围啊 catalog 范围啊，我们做研究很喜欢讲你的研究方法跟你研究的范围，你没有交代哈，人家在评审看不懂你的东西啊，因为他也可能可以想到别的那个范围去来批判你的这个研究东西啊，所以你要一个范围。所以神的应许这个单一的整体计划，它的范围跟应验是永远的，它的范围跟实现是永远的。所以他从上古时代我们人类第一个祖先就开始有这个动作之后，他是慢慢从一个点呢、啊。所以我喜欢做研究，就是因为很多步骤我们要做分析啊，蛮好的。这个是世界人类的起初点，起点啊，这个是末日主的审判。那从人类上古时代，我们第一个始祖就在这里这样讲的这个单一计划，它一直慢慢的哈、啊，随着时代年，这个我们可以说这里是旧约。这里是新约，主在你的日子，末日的审判，他慢慢的明朗了，他的应许，他的话，显明透过众先知、众古人，小谕当代的人。所以你这个可以看哪里？希伯来书一章一节到三节，那就说，怎么样把这位神表露呢？借着多方多次他的仆人、他的先知小谕众人，就指旧约啊。然后后来实现在哪里？就在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的真相。所以那个希伯来书一章一节到三节，那个不得了哎！你要好好研究，那你要新旧约够转换贯穿才能够写那三节呢。所以那个希伯来书那个作者厉害，真的很厉害。希伯来书又称作旧约的立位书，但是他也称作新旧约里面的一个救恩的缩影的那一卷，就在十三章里面全部讲完。真的是在神选召的人在写神的话，太厉害了，所以我们喜欢每天去碰他，就是这样。哇，真是太厉害了，如果要弄博士，我看那个世上没有博士文凭可以颁给他们了，都写得太奇妙了。哇，真的不得了。你说他的应许是渐渐打开，一直到末日主审判神的日子来。那这个我们有这个概念之后啊，我们就继续讲下去。所以他的整个单一整体的计划，它的范围，它的实现是永远的，而且在历史的进展中间它也达到一个高峰。这个怎么讲？挪亚的时代被毁灭也是一个高峰，好像神关了那个门，方舟的门应该结束了，但是它又在乌尔，就是古巴比伦国的时代，那个叫一章到十一章，我们叫做上古时代。你要记得，讲到上古时代就是创世纪一章到十一章。选民时代是从十二章的第一节开始，他在古代巴比伦，神就拣选那个亚伯拉罕成为他的选民，从这里就拣选亚伯拉罕，所以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他是我们的信心之父，所以我们这个要有概念哦。啊，从这边才来谈那个以色列的选民历史。哎，看起来应该挪亚时代洪水灭世，哎，结束了，哎，但是又兴起一个高潮。后来挪亚拯救世人越来越多了，然后到了他们盖巴别塔的事件，好像也是要结束了，但是神又兴起亚伯拉罕，哎，很多这个几个高峰，就是一个历史圣经历史的一个高峰。那我们看到犹大国要被灭亡，好像选民要被结束了，但是他又预备了一些人在巴比伦这个地方受到经验，出单一纯正的信仰，因为留在耶路撒冷城的已经同居同化结婚了，不纯，所以这些人再回来建圣殿。哎，主前四百年神的末世没有，先知不再有了，应该结束了，在选民历史，但是耶稣基督亲自插手到人类的历史里面，他来传天国的福音，又再一次掀起高峰。所以圣经有几个高峰周期啊，我们很少再讲到这样讲，因为我们要考虑到那个很多他只有听啊， 不一定他会能够有系统的记住圣经这些，所以我们就利用这样的时间来讲。所以他有整个这个高峰期，那到耶稣死了，照道理神国的大业好像没有人接了，应该就停了，但是这个时候圣灵降下，又是另外一个高峰期，然后把教会传开，福音传开。哎，到了主后第二世纪，教会变质了，好像沉默了，但是到了1917年，在中国大陆北京又在兴起真耶稣教会的光，然后隔十年就传到那个台湾嘛，啊，后来就从台湾小小的地方不起眼的地方，甚至联合国到目前都还不接受的地方，从这里把真耶稣教会福音传到全世界，是目前台湾财力人力最雄厚的时候，目前看是这样。哎，又是一个兴起，它可以资助帮助更多的国家的我们教会的信徒福音工作，那是不是还有在更高期我们就不知道，也有可能那个高峰期就是最后主耶稣再临，我们不晓得。所以你想想看，那个圣经里面我们常常在看那个股票，哎，跳跳，哎，这个指数，哎，那个高峰，快快快卖掉啊，跌到谷底，卖。我们选圣经里面，我是觉得我们很有福气，你知道吗？我们可以在圣经历史走那么多，最后我们在新约这个时间出现，我们可以看圣经知道，哇，他们做错事，哇，这样犯罪也不能做，当时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不像拜偶像就是堕落，结果他们的成功失败成为我们现在可以看，所以我们可以很更能够敬畏神啊，我们不必用错误来成为我们的一个难过失落信仰，不用。哎，所以我们很有福气耶，啊，这个福气都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一看，然后以后我们是会善恶分明，我们就不容易迷失嘛。哎，你这个机会再不用了，很可惜啊。所以基本上大家能够这样一起来听，你们有机会啊，有福气啊，而没有来听就没有福气啊，就当作他很懂嘛，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在这里哈，我们就可以看到在神的应许的建造上面是累积的，神的应许是一直累积哦。你看这一点，从那个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后来神用动物的皮让他们遮羞，那个就是就预言了将来耶稣基督要流血，要来解决罪，来遮我们的罪，遮羞就遮我们的罪。你看那个应许是不是一直到旧约到新约，当时的人不明白，但是到了新约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懂得看圣经，那个应许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显明的，所以它是累积的，随着每一个世纪累积的，所以才有这本圣经啊。那就那个范围啊，神的应许的范围来讲啊，它是兼具有国际性跟世界性的。神的应许不单单只对那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啊，而是对肉身以外的属灵的外邦人，就是现在的我们啊。我们就肉身来讲不是以色列人，我们是肉身来讲我们是外邦人，但是我们今天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赦罪的洗礼，我们也成为他的应许里面范围里面的蒙受恩的人呢，变成属灵的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样明白吗？所以他的范围是国际性的。 那个犹太人很糟糕，他一直认为他们的神很小，旧约的神，所以他一直认为他们特选的种族就是现在的肉身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不要别的教派来传呢，太窄，所以罗马保罗在写罗马书就责备他们，你们背弃神的约，失去诚信，对神的忠诚，还认为你们是得救的民族，保罗骂他们笨，你们错，这位神啊，救恩已经临到各外邦、化外族、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各种马尼，就是各种民族，是全世界的神，普世神，所以他的范围是全宇宙、全世界。这个我们有没有明白？所以我们如果不谈的话，我们不知道俄巴底亚书它有这种神学的隐身意在里面，很好。那我现在要讲的是王国的分类，因为它这个在主前第九世纪，王国分类之后，以色列王国分类是主前第几世纪啊？你这个要有概念，不然你旧约圣经先知书就很乱，列王记上下跟历代志上下会乱。我打算我们十二个使徒讲完，我准备要讲那个犹大国的二十个王，因为他的好的王很多，坏的比较少，而那个北国的王坏的坏蛋一堆，所以我们不讲，我们就到时候会挑几个比较特殊的讲，礼拜三都要介绍哈，不然你们也没有时间整理嘛，因为你列王记上下记载的跟那个历代志上下记载不同，列王记上下是先知记的经卷，先知写的，历代志上下是祭司写的，所以他们角度不同，所以他们的那个写法不同。哦，这样明白。所以我会把每一个网做介绍，就看看我们比较像哪一个网啊哈。如果还有国王可以做的时候，那个分裂是在主前第十世纪，十世纪是主前931年。而有一些我们现在世界的圣经的历史年代表有两种，一种是用931年，有一种是933年，差两年没有关系，这我们只是做一个参考啊。因为用的圣经历史的年代表有两种，一个早两年，一个慢两年，所以我是用比较早的那个啊，主前931年，啊，有的是用933年，那个无所谓啊。那个时间分裂是在大卫和所罗门王之后，所以这个分裂也造成了南北两国的一个危机。那这个危机它所要面对的就是一种罪的产生，因为罪，你看所罗门王娶那么多太太，这个也不对呢，他到后来都他娶埃及法老王的女儿做原配，那有多少个那个妃嫔跟太太，加起来1000个嘛，有的人特别了解1000个，那不晓得是特别敏感还是特别羡慕，我们就不知道啊。太太1000，所罗门王说哇，一个太太就很难养了，还有1000个啊，所以他后悔也没有办法，他娶1000个，那个罪都跑进来拜偶像了，所以神非常严苛的审判，首先就来到北方的十个支派，北方，因为那个耶罗波安，他做他们的国王，他怎么样煽动，他的方法也不对，本来所罗门王要杀他，他跑到那个埃及呢，后来知道所罗门王死了，罗波安上来了，他进来就分裂十支派，他负责管建立北国，两个支派就属犹大国给罗波安，分裂了，他还带埃及的牛神，他在约旦河西河东盖了两个城大庙纪念埃及王，等于政治庇护，护庇他，不然被所罗门王杀掉嘛。我们现在很多人国王什么贪污就跑到国外政治庇护嘛，哦，很多嘛，哦，他是那种型的，他回来做，所以他做的就直接把百姓在每一个地方设立一个丘坛敬拜外神，甚至成立庙宇庙祭，听懂吗？庙祭白天在那边好像敬拜神用假神，晚上他们就跑出来啊，勾引男人了， 换坚硬啊，这个叫妙计。所以你再看那个北国的历史啊，每一个王都是恶王，然后就会讲一句话，他们都没有离开耶罗波安所做的罪。你如果看那个北国的历史都是这样。所以先知他们一刚开始出来的第九世纪跟第八世纪，所有的先几乎所有先知的审判信息，讲神的日子的审判，都是针对北国。他们后来在主前722年就灭亡嘛，犹大国还有很多好国王，所以他们到586年灭亡嘛，差了100多年嘛。所以这个时间点要抓住啊，这你再看那个就不混淆了。那在这里啊，我们就看到啊，十支派北国以以法莲代表，然后称作以色列国，南方两个支派是便雅悯跟犹大，所以称用犹大来当作代表。那先知就劝北国的要悔改，离开他们所做的啊灭亡之路。那但是他们一直很刚愎啊，不悔改，所以又敬拜可恶的那个偶像，悖逆神。神借着几个先知发预言，后来既然神设立这个国家，神也要审判，所以审判之后，他让那些愿意悔改的人有一个新的日子的期待。既然有神的日子的审判，也要有新的日子，就是让他们复兴得到应许悔改的一个日子。我们的神真的有严厉，但是也有慈爱，这个就是要特别谈的，从那个由俄巴底亚书里面所了解的。所以会有一个新的日子来到，还有新的仆人、新的约从神这边来，让以色列人能够有新的胜利。不过这个讲到以色列人，就讲到属灵的以色列人了。到现在来讲，对我们来说，我们要那个新的胜利，将来这世界会毁灭。启示录21:1-2那里有讲新天新地从天而降，那个就新的天地，新天新地，新天地。这方面道理我会找时间讲，光讲新天新地我们就有几篇的内容完全不同可以讲，让大家做一个了解。那这个是另外的一个讲题了哈。所以在这个新的仆人、新的约，所以你看到那个新以西结书那里讲，我要另立一个约，就是新约。哎，这个就讲到耶稣基督要来的那个约。所以这个其实它的应许都有连贯的啊。那这个新的发展中的第一个记号就要出现在，以利亚、以利沙的时候，他们直接就卷入那个北国的政治里面，希望他们做改变。所以他们宣告的言语的行动啊，非常严肃的传讲神的信息。所以以利亚、以利沙，如果从一个属灵的宗教信仰来看，他们是有两个属天的力量。有的人说以利亚就代表属天律法的力量，如果有暴行百姓抗拒，以利亚他可以彰显神的力量，去杀掉这些假先知，包括那些不信的百姓，所以叫做属天的力量其中一个。那以利沙呢，它代表着百姓的悔改，由神所赐的福气。哎，以利沙的工作虽然比他的老师以利亚先知有两倍的圣灵的感动的能力，但是他都是在引导百姓悔改归向神。其实以利亚先知他除了有那种属天的力量，在路加福音第一章说他会让人的心转向天父，天父的心转向儿女。我们可以看到，哎，借着这个神用的人有这样的一个力量。所以当他们向北国宣告信仰的时候，北国不悔改啊，后来就被亚述国灭亡啊。那个犹大国是被巴比伦国灭亡。所以这个我们要把整个信息神学的部分，它是要连在一起，比较有系统的走出一个路线来，而不是单一方面就知道哎哪一个经文在哪里，也不是这样，而是要整个串联的啊。那讲到这里啊，我们看到神的话也一系列在先知书里面得到延伸。最早神的话在俄巴底亚书跟约珥书这两卷有共同的主题，当我们把这两卷 看完以后发现共同的主题是讲什么？神的日子。那个希伯来文呢、啊、讲神的日子啊，你只要有看那个希伯来文，我就会常常看到，我就把它直接用英文去看了啊，用英文的音译啊，希伯来文啊，这个不是希伯来，是英文音译的啊，希伯来文 YHWH 它都没有指令的，就你不能发音，他们对神很尊重的，这希伯来文圣经啊，对神根本就没有发音的，这些都是指令的，如果你点上母音了，这个发音就不同了，他们不敢直接称神，他们在尊敬敬畏，用就是日子，是神的日子，两个都所有可能，但是在希伯来文里面后面的所有可能是当然第一主题，第二主题是这个，所以就在这神的日子，也就英文了，但很多文法他如果稍微不留意那个头脑，如果神经线比较复杂就比较困难，那简单一点的就比较好一点、啊、所以这个神的日子在主前第九世纪耶尔书都有同样的一个共同主题，这个是不容否认的，但是呢这个日子借着以东的悲惨事件已经刑罚跟他们的败坏要来显明出来，因为以东是恶意取笑神的见证人耶路撒冷跟雅各的后代，所以那个以东人是以扫的后代，是很恶意的取笑耶路撒冷，跟让这个侵略者能够直接羞辱那个雅各的后裔，甚至耶路撒冷城，这个是厄巴底亚书里面讲的，我们上个礼拜有介绍那个经文的内容、哦、所以在以色列中耶尔书就怎么样呢，用蝗灾旱灾要来解决这个敌人，耶尔书就讲那个蝗灾蝗虫灾跟旱灾，他多了这一个，但是那个厄巴底亚书就讲有那个拯救者要出现，他出来要审判以扫山，他们不同的信息，但是都在讲神的日子，所以我们如果几卷你两卷读熟，当代世纪读熟，你再做比较，你会看出很多很重要的东西，这个时候神的日子再来要来彰显神的公义、啊、所以他这个公义神的这个报应的动作、啊、要来刑罚的动作、啊、这个是很严肃的问题、啊、那我说过俄巴底亚书里面谈到的提曼人是讲谁啊？我讲过啊。哦，我听到有人讲以东人。对了啊，应该一个礼拜还不会那么快还给我啊。因为你会看到哈巴谷书第三章那里就讲到提曼人，哇，那个是多么厉害的军队，很野蛮的，冲过来就杀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活、啊，那很可怕的。但是谁会对付啊？神威严的能力显出他的力量，这些人全部都被歼灭，神有办法，我们没办法，我们的敌人魔鬼也是这么厉害的，我们没有办法，所以我们仰望那个拯救者神的日子啊。我想我就讲到这里啊，因为俄巴底亚书我已经带大家进去他的神学的路径，然后又跟耶尔书稍微做一个对照，他们两个共同讲神的日子。好，那后来的先知就讲到那日，都是用到那日，那日子那时候，启示录也在讲那日子那时候，一时之间，哎不对，一日之间审判就全部来到，审判是什么一起来到、哦、饥荒死亡瘟疫战争，哎，那个启示录十八章那里有讲啊，第几节？第八节还是第十节？所以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连贯啊、哦！我们看了那一件，可以延伸往前往后。你要记住，神的日子就是厄巴底亚书要提的那一件重要的神学观念。你从这里出发，你就注意看第八世纪、第七世纪、第六世纪的先知书都会提到这个日子。以赛亚书很好分。一章到三十九章讲神的审判日，审判 工作。那四十章以后就开始讲神的仆人的工作，那六十章到六十六章就讲将来的那个新天新地，那里也有谈哦，啊，很好分的啊，绝对离不开这些的。所以我特别要谈厄巴底亚书，就是这样神学的很重要的路线。神的日子就从这里开始，你如果以后要写一个研究论文，想出一本书，你就写神的日子，一定要从这里出来，然后你才可以往其他地方跑啊。我就讲到这里了哈。那我现在要介绍那个社青访问台湾五天的，哎，这里写社青团去台湾五天欢恩之旅。我本来上面写的是香港社青团去访台。